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罗京姊妹所读的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因为经文不长，我再读一次。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们仔细地琢磨每一句话的属灵意义。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段经文的开头24节说，于是，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发生的一些事，什么事呢？那么在前面的16章的15节，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16节呢，彼得马上立即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17节，耶稣对彼得马上做了一个回应，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但是当耶稣把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些事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彼得他是什么反应。彼得又立即对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表面上看，彼得这句话很体贴主耶稣，他不希望耶稣受那么大的苦，不希望被十字架受羞辱，不希望他被钉十字架。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对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杀复活这是神的计划。耶稣到世上来，他的目标就是上十字架，耶稣必须这么做。那么彼得刚才是体贴这个肉体的话，所以说凡是体贴肉体体贴人阻挠神的，必然是出于撒旦。所以耶稣对彼得说， 你是撒旦，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看到彼得啊，一开始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现在呢却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也不明白耶稣基督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意义。他只体贴肉体，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成了撒旦试探耶稣的工具，试探神的工具，从而遭到主的严厉斥责。那么借着彼得的反应，主借着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门徒，不仅主耶稣要付上代价，凡跟从他的也都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代价。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背负十字架，你为我们付上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你也今天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属于你的孩子，也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我们求你来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能力，也加给我们信心，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选择耶稣需背十字架，必须背十字架。那刚才我们读的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罗马是最残酷的刑罚，那是一种耻辱。被判定十字架这个处死的犯人，他首先必须把这个自己的十字架背起来走下刑场，一路上要受尽凌辱。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就是背着自己的这个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艰难的走下刑场，而且在行走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人鞭打凌辱。这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十字架，这个最残酷的刑罚，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如果没有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没有今天我们得救的机会。我们如果不背十字架，也没有资格来跟从主。神在每一个人的前面其实都摆了两条路，一条是通往天国，一条是通向地狱的。那随从世界的路就是通往地狱的路，跟随耶稣的路就是通往天国的路。所以24节主耶稣说，你要跟从他就必须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背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就是背十字架。主耶稣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下刑场，然后舍己。那今天他拯救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那么今天他也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路就是舍己的路，舍己背十字架，这是每一个信徒必须要付的代价。什么是十字架？那么去了教堂或者远远的看到教堂上面高高的竖立着的一个十字架，那是这个十字架吗？这是看得见的十字架，是救赎的记号。主所说的这个十字架是看不见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舍己付代价。那么怎样才算背十字架呢？假如说你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苦，因为体贴了人的心意而受苦，因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而受苦，这叫不叫背十字架呢？显然不叫。如果是你因为跟从主，因为持守真理，因为自己崇正的信仰，为了神的缘故，甘心乐意的主动的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的痛苦，这才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一定会受苦，但是受苦不一定是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受过的苦或者是正在受的苦属于哪一种呢？如果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受苦，这样的苦神不纪念。如果是为了真理你被羞辱被诽谤而受苦，那么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信了主，不是什么困难都没有了，而是从此身上背起了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十字架都不一样，好像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有的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虽然十字架不同，所受的苦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因为跟从主，因为持守正道的缘故。背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的前提是顺服。顺服的根本 在于信心。我再说一次，舍己的前提是顺服，你不顺服不可能舍己。顺服的根本在于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做不到顺服。我们下面会分享圣经当中有很多为神舍己的例子，亚伯拉罕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下面看一下亚伯拉罕是怎样凭着信心来舍己的。在创世纪的22章，他讲到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啊达到了一个高点。有一天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弟兄姊妹，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燔祭的燔有火啊，有火字旁。献为燔祭就是先杀然后再烧。弟兄姊妹，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他承载着亚伯拉罕所有的盼望，是亚伯拉罕所爱的。那现在神居然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来试验他。弟兄姊妹，神有没有用你最在乎的人或者事来试验你呢？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那他会不会心里面纠结，会不会挣扎？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呢？如果我们或者是亚伯拉罕，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不会问神，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会不会为自己辩护呢？我们会不会质疑神你的应许呢？因为创世纪17:19说，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是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那么也就是说，神当时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他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妻子撒拉是在这人看来已经没有生育可能的情况下生的，而且第二应许是要与这个以撒呢立永远的约，是与以撒的后裔。但是现在以撒还没有娶妻生子。更谈不到后裔。所以如果是患者你纠结挣扎，这很正常。但是亚伯拉罕面对神给他出的这么一个难题是怎么做的呢？在创世纪的22:3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披好了燔祭的差，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经文里面没有说亚伯拉罕辩护质疑，而是顺服。就在第二天清早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开始预备，然后就行动，是顺服。亚伯拉罕为什么如此顺服呢？是因为他对神的信，是他的信心，他相信神的能力和权柄，他相信神能够把这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能够让这个不可能在生育的撒拉生下以撒，所以他也相信神一定能够使献了祭的以撒复活。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说，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1:17-19，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时啊，这亚伯拉罕他是相信神有这个能力的，他是相信神能够把不可能事变成可能，所以他因着这儿的信顺服神，坦然无惧的把以撒献上。而且在创世纪的22:5，我们仔细读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的是怎么想的。所以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啊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和合本译的不是很到位，所以这句话可能不让我们理解的不是很深，看不清楚。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么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这回到是一个复数，不是单数。如果是单数的话，那就是我回到你这里，这个童子就没有了，是复数，是我与童子，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让他献这个燔祭，要把以撒杀了然后烧了，他相信我还和这个以撒能够一起回到你们身边来。亚伯拉罕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就要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这非常重要。我们相信神说过话一定会兑现，这就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我们来等候，来寻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他愿意顺服神，从而可以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最爱的独生儿子献给神，舍掉。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舍己。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为了神的缘故，可以把自己在地上最在意的东西舍掉呢？我想我们心里面都打鼓呢。能不能？愿意不愿意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能，你就是真的舍己。我们能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如此大的信心来跟从主？背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就是牺牲自己，舍弃自己最在乎的，舍弃属于自己的利益，弃绝自己的那个贪心，弃绝世上的一切的诱惑，放弃自己的主张，放弃一切出于自己的想法和理由。有多少个舍弃、弃绝、放下，这些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肯背十字架、能够舍己的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会首先想到的是，我所做的这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他会顺服神。所以我们刚才说，舍己的前提是顺服，顺服的前提是信心。你信了主，就等于走上了一条这样舍己顺服神的信心之路。主知道我们不容易，但是主告诉我们，这是通往天国唯一的一条路。在马太福音的10:38，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如果想跟从主，却又不想背十字架，想进天国又不想受苦，不想付代价，根本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做主的门徒，也不可能进天国。既不想背十字架，又不想舍己，不想付代价，又想进天国，答案是 绝不可能。跟从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十字架的路，舍己付代价的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些信徒可能正是因为不愿付代价，不愿舍己，而被主挡在门外，进不了天国。在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这儿的努力是什么意思呢？努力就是付代价。说天国是付代价才能进去的，不付代价不可能。付了代价的人，为主付了代价就得着了，就可以进去了。马太福音的13章44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你的一切所有的，我们相信一定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辛辛苦苦赚得的，也是你十分看重十分珍惜的。但是当你有一天遇见了天国这个宝贝的时候，却发现你一切所有的是那么的不重要了。为了得到天国这个宝贝，你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这一切，除非你认为天国这个宝贝还不如我们这一切重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意思，不是说为了进天国你可以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把一切的财物都卖掉。变卖一切所有的意思，那就是舍己付代价。付代价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也是不少弟兄姊妹软弱甚至跌倒的原因。我们好多情况下就在这个世上跌倒了，不愿意付代价，直到天国那么美，但是付不上这样的代价，不愿舍己，依然选择了世界。跟从主耶稣要付代价，那么随从世界是不是就没有代价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选择世界必赔生命。选择世界必赔生命，选择耶稣要付代价，选择世界也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把自己的命也赔上，把自己的未来赔上，把自己的永生赔上，一切都搭进去了，是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沉沦。弟兄姊妹，这个代价大不大？今天经文当中的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些经文我想都能理解，但是这个经文后面透出的一些属灵真理、属灵原则，真的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我明明知道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也没什么可以拿生命来拿什么东西换生命的，但是可悲的是，有的弟兄姊妹虽然信得足，多多少少明白这一真理，也知道后果，但还是随从了世界，心还在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从古到今哪一人能够赚得全世界呢？那就是即使假如赚了全世界，主耶稣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取你的生命呢？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才有用处。如果一个人怜悯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生命和世界对比，哪一个重要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这个判断，不少信徒，不少基督徒，不是越活越明白，而是越活越糊涂，成了名副其实的糊涂徒。当然，主耶稣在这儿所说的生命，不是属地的生命，是属天的，指的人的灵魂。那么圣经上面括号里面有个注释，那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意思就是灵魂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到不了神的跟前，进不了天国，永永远远在硫磺火湖里边受那个永远的刑罚，在那里哀哭切齿。赔上生命赚取世界，这是所有不幸的人正在做的事。可怜的是，不少的信徒也在跟风。弟兄姊妹，有没有也在跟着做呢？约翰一书的2:15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真的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爱神呢，还是爱这个世界呢？我们的心究竟在哪？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什么都爱，我既想爱神，我又想爱世界，我什么都想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绝不可能。你如果爱世界，你爱神的心不可能在你里面，这二者不可能兼得，只能是得一个舍一个。凡随从世界的人，其实都是撒旦的猎物。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只要随从了世界，就是撒旦的猎物。他们将来的下场就是在火湖里面做撒旦永远的陪葬。这是随从世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个真理，大部分的信徒都应该知道。但是有的却仍然执迷不悟，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还做不到呢？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侥幸，脚踩两只船，自以为聪明通达，自以为有能力随时可以从这个世界这艘船上抽身。我们能随时抽身吗？我们是神造的，我们鼻孔里面的气息那是神给我们的，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什么时候收回去，那是神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可能在我们还来不及没有抽身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气息拿走了，怎么可能做到随时抽身呢？所以我们不能耍个小聪明，用生命换世界，这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人做的最愚蠢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就像一部机器，没日没夜的拼命，甚至拼的不知道为什么拼，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世界没赚到，生命没了，永生丢掉了。主耶稣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答案是没有。无论钱财有多少，地位有多高，都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寿数可以多加增一刻，更不可能换永生。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败坏了，已经坏透了，也知道随从世界的后果，但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的一脚踏进去，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可理喻。其实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力， 他可以无限的满足你。最终他是要彻底将你毁灭，这就是撒旦这个世界。你要什么他可以给你，你要挣钱他可以给你钱，但是他的目的是毁灭。世界可以给你短暂的享受和满足，但毁灭是最终你要付上的代价。撒旦很狡猾，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在他的圈套里面。由于肉体的私欲，我们常常在神的路和世界的路之间徘徊。我们也都想跟从主，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却又实在禁不住这个世界的诱惑，于是在诱惑面前就动摇了。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耳边就有一个声音告诉说，只是偶尔昧一下良心，撒一个小谎没关系。我们好多时候就这样，哎，我们是 没关系，我们犯个小错没关系，我们就是这样安慰自己，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实际上一旦开始，一旦踏入这个世界的洪水，你就会越陷越深。什么叫网罗？像那个蜘蛛网，那个猎物只要沾上以后，是越动被控得越紧。不少信徒可能一开始很爱神，但最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经不起世上的诱惑，滑向深渊不能自拔。那弟兄姊妹，你选择哪一种代价呢？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为自己的肉体而活，最终必然失去永生。但是如果是为了主而活，必然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无论选择耶稣还是选择世界，我们看到都要付代价，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短暂的享受换来的是永远的承诺，一个是暂时的痛苦得到的是永远的平安。弟兄姊妹，你选择哪一个呢？我相信主观上我们都会选择跟从主，愿意为主舍己背十字架，宁愿短暂的痛苦也不要永远的沉沦。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当肉体的情欲，当眼目的情欲，当今生的骄傲试探你的时候，当世界上的诱惑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还在不在想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愿意舍己呢？愿意负责短暂的代价呢？在这个世界败坏教会荒凉的时代，当你想竭力坚持真理，面临羞辱诋毁诽谤攻击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真的接受得住？弟兄姊妹，真的现在教会是真的不是一般的荒凉，大部分的教会都沦陷了。你在网上，你在朋友圈，你看看那些牧者发那些图片。昨天我看到一个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牧，发了一个图片，他是一个施工的主任，不是这个中国春节临近了嘛，然后他发了一个图片，那儿写了个祝福，然后祝福是谁举的呢？一个老虎，老虎的那个眉头上面写了个王， 我当时一看，我说老虎做王了。你不管他口才有多好，他讲的有多好，你认为有多好，多属灵，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怎么能这样去做呢？那个符是主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怎么只是老虎抓了一个符，然后老虎上面还有个王字？这儿的木字太多了，弟兄姊妹。在这儿的荒凉时代，你揭示真理，他们会把你看作另类。当你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会群起而攻之。真的，我在一个传道人群里面，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发出一些，我实在忍不住，我说了几句，然后就开始反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都在沉默。后来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些牧者在他的点赞时候，咆哮侧击的来攻击我。就是这样，你坚持真理，持守正道，真的很难。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还能不能持守？十字架的路是为主而活的路，是服侍主的路。为主受苦，为主背十字架，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天两天我相信都能背得动。这是你一生要付的代价。是你每天、每时、每分，甚至每秒都要付的代价。所以很难。进天国没那么容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跟从主，必须背十字架。那就拿这两天这个春节临近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舌。中国的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与拜偶像有关，所以我们说话做事都要小心。我们怎么过？我们要是在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来数算神的恩典，一起来奉下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要过的。所以说我们跟从主，你必须背十字架。反过来，我们是跟着主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注意那句话，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你根本背不动，是主和我们一起来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儿一个人哈哧哈哧的背，是跟着主背。弟兄姊妹，背十字架的路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中却满了喜乐。真的，当有人逼迫你的时候，羞辱你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十字架上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应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信心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美好的信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进入你的应许。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背不动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背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刚强我们，你给我们信心，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主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给我们的盼望，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跟从你，让我们常常的祷告来亲近你，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明白主你的应许。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跟从你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